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特权，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做我们一周以来各自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敬拜你。主啊，愿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信息，不但不会分散我们迄今为止的敬拜，反而能增添我们敬拜的美好。我祈求你光照我接下来要宣讲的话语，愿唯有你的真理被传扬，唯有你的真理被领受。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彼得前书的系列讲道中，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方向。之前彼得主要在谈论基督徒个人的生命，而这一周他开始把我们作为基督徒个人的角色和身份与我们共同组成的教会的集体身份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我就想，既然我们要讨论教会，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教会的公告、教堂外面的标志之类的事情开始。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是我们看到的头一个，来自非洲的宣教士博沙贝尔奇今晚将在各个他卫理自由卫理公会讲道，欢迎大家来听从非洲远道而来的博沙贝奇的讲道。女士们，别忘了我们的旧货义卖会，这是一个处理掉家里不需要东西的好机会，也别忘了你们的丈夫们。别让忧虑毁了你们，让教会来帮助你吧。夏琳梅森小姐演唱了《我不会再走这条路》这首歌，让会众感到由衷的高兴。对那些有孩子却还不知道的家长们，我们在楼下设有婴儿室。本周五傍晚5点我们有聚餐，聚餐之后有默想和祷告会。好吧，虽然这些例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今天的信息无关，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读彼得前书的时候，看到彼得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些信徒，就像他当时提醒他那个年代的读者一样，他提醒我们，我们拥有活泼的盼望，拥有稳固的基业，而且我们上周也看到我们蒙召要追求圣洁。在今天的经文里，它展现了存在于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属灵现实，就是那活泼的盼望、稳固的基业和成圣的呼召。现在它提醒我们，这些属灵的现实应该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已经重生，如果我们在这三方面已经蒙了神的呼召，那我们的生命就应该会改变，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彼得是在说，这种属灵现实应当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作为教会的整体身份，教会应当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像一般的俱乐部或者社会组织，作为教会应该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因此他分享了关于基督徒团体的和使命的这些根本真理，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你可能知道现在很多组织都有自己的使命宣言和愿景宣言，很多，但是教会的应当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当我在里贾纳宣道会牧会时，我们觉得必须想出一个东西能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是谁。于是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演示文稿，这就是我们的愿景宣言，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宣言。有位年轻的姐妹，他在综合医院工作，当我们一条条的过这些宣言的时候，他说，这跟我们综合医院的愿景宣言几乎一字不差。 这让我们很羞愧，我们竟然没有把上帝考虑进去。结果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个与世俗的组织几乎一模一样的愿景宣言。但我们的愿景宣言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使命宣言应该是不一样的。它应该表明我们和综合医院有着本质的区别。综合医院做的是很好的工作，但我们做的是不同的工作。我们蒙召就是要与其他组织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经文中有关于石头和房屋的比喻，对于彼得当年的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都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他们敬拜用的圣殿也是用石头筑成的，他们深知一座建筑物的根本是全栋建筑最关键的部分。我和我妻子是在阿尔伯塔省的 Camrose 长大的，有一次我们回那里度假，正开车往湖边去，我往湖边一看，那里盖了一栋非常庞大极其豪华的豪宅。我和温蒂看着那栋房子赞叹说，天哪，真不可思议，在康姆斯这种小地方竟然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太了不起了。可几年后我们再回到那里，发现整栋房子竟被搬迁了，工人们在施工，在做整修。那次到了湖边，我就问温蒂的家人们，他们是当地人，哎，外面那栋又大又漂亮的豪宅怎么这么快就搬迁了，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整修？他们告诉我，因为地基太薄弱了。宏伟美丽的房子外表看来毫无懈可击，却根基薄弱。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们这些活石到底有没有被建造在一个稳固的坚实的根基之上？彼得提醒当年的读者，也提醒我们，基督就是那块活的房角石，基督就是那活的房角石，而信徒就是被建造在这头块房角石上的活石。我们的生命要围绕着他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要围绕着他来建造，我们都要围绕着这头块的房角石来建造。这段经文既谈到了个人生命的转变，也谈到了教会的身份与教会的圣洁完整，这两方面同样重要。你不可能指望一群属灵生命不健康的人能建造出一间健康的教会。同样的，一个在不健康的教会里的信徒，他的生命大概也很难健康。所以彼得是说，是的，你作为基督徒个人需要健康，但你们作为教会也同样要健康。在我过去的牧会生涯中，正如大家从我过往的经历中所了解的，我曾有幸参与过两间人数增长非常非常迅速的教会。但我想告诉大家，把教会做大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引人归向基督耶稣，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一间很大的教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我们的使命是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是健康的教会，不论这间教会的人数是维持在八九十人，还是增长到八九千人。当然我待过的那两间没那么多，但我们的工作从来都不是为了建大教会，我们要做的是建立教会，建立健康的 强壮的，并委身耶稣的教会。我们必须警惕，防范任何会削弱这些的因素，防范任何会削弱个人属灵生命的事物，任何会使我们远离基督的事物。那些事情只会让你心怀二意。是的，你会说，是的，我很爱耶稣，但我也很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这样心怀二意，这会毁了我们，也会毁了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幸绝对的荣幸成为基督在这个世上的使者，我们无比荣幸的能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表，奉他的名去接触世人，传扬他的福音。愿我们作为教会能在这些事上不断长进，牢记我们是基督的使者，牢记我们的使命宣言的核心大使命，那个最大的命令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的祷告是，萨斯卡通的每一间福音派教会，每一间教会在2026年都能把领人归向耶稣作为他们的目标。我也祈求神，无论谁来担任主任牧师，都能带领 Arundel 教会对世上的灵魂充满热情。所以作为活石，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成长为活石。有意思的是，彼得首先谈到的竟然是一些否定性的要求。他说，我们要抵挡一切阻碍我们成长的事物，抵挡阻碍我们成长的。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破口，我妻子把它们称为盔甲上的裂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些破口？我们有没有采取行动，好让他们对我们的影响降到最低？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是否有些话不该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在电脑前看到的东西，我们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少他们对我们的阻碍，来保护我们自己呢？我们已经得到了全新的生命。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已经把生命交给了耶稣，那么你就拥有这新生命。而那些曾经属于我们旧生命里的东西，无论是绝大多数还是几乎所有，我们都必须摆脱它们。我以前说话非常非常脏，当我信主的时候，那位带领我信主的新的基督徒，他虽然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但他会说各种各样的粗话。所以我也想， Tom 能说，我当然也能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以弗所书，上面写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心想，我说的那些话算不算污秽的言语呢？毫无疑问，当然算。于是我立定心志，在生活中彻底戒掉那些粗话。而且我找了几个同伴，让他们来监督我。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或者在教会碰面的时候直接问我， Hey Dan， 最近的语言操练怎么样啊？我很清楚，要战胜这个纠缠我大半辈子的罪，我必须寻求帮助。而这些正是彼得在第二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所以你们 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除去他们，彻底清理干净。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从生命中挪走。彼得提到的这些以及我以前说的脏话都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已经披戴基督义袍的人身上。我们现在已经属于基督，我的口怎么还能说那样的话呢？我的脑子里怎么还能有那些心思呢？我的生活中怎么还能有那些行为呢？所以他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基本上是指各种普遍的罪恶，或者是道德上的败坏。它是指所有会破坏我们与神以及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罪。诡诈就是不诚实，而真实是基督徒群体的根基。真实是基督徒群体的根基，诡诈摧毁信任，进而瓦解彼此的关系。假善或者伪善，就是假装成我们不是的样子，假装成我们不是的样子。你曾陷入过这种境地吗？我以前常跟人说，我是篮球队的首发队员。我初中时就是校队的首发。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有一次我们去另一所学校打比赛，当时教练还没到，于是我那个当队长的哥们就说，但今天你首发。就在那时，我们的教练走进体育馆，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得知我要打首发时，他吓坏了。之后我再也没打过首发，但是我确实打过首发。所以我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根本就不是的样子，我其实篮球打得并不好。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夸大成一个我们并不是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标榜自己具备了其实并不具备的灵敏的成熟。当我们掩盖自己的罪时，当我们把自己或教会包装成一个根本不是的样子时，就是损害了我们个人的正直，损害了教会的正直。嫉妒就是对别人拥有的祝福和成就的怨恨。我们本该与那些蒙神祝福、未曾成就大事的人欢喜快乐，但有时我们反而感到沮丧。我们承认神的确重用那个人，但神为什么不这样用我呢？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嫉妒，而嫉妒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满足感。我们永远无法满足，因为一旦我把自己的成就去跟别人的比较时，我几乎总是会陷入不满，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取得了我没有取得的成就。这在基督的身体里挑起的只会是彼此的增进，而不是同工。毁谤跟说闲话和吹毛求疵都差不多，任何不是为了造就人而是为了拆毁人或教会的行为就是毁谤。言语的力量足以摧毁人际关系，毁掉名誉。你小时候听过这句话吗？棍棒和石头能伤我筋骨，但言语永远伤害不到我。这是真的吗？ 完全不是。我猜如果让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这一生中最受伤害的那些时刻。我猜那些最深的伤害绝大多数是语言造成的，是别人对你说的话，而不是有人打你，而是有人说你是个白痴，你真丑，你真笨，你活着还有什么用，所有这些拆毁人的话。所以这五种态度或行为都是破坏我们关系的罪。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当这些言论成为我们教会的一部分，当这些言论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对我们个人和教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危险，他们会破坏团契。如果你给我看一间充满这五种恶习的教会，我就能告诉你这是一个深陷困境的教会。如果你让我看一个满口这些言论的基督徒，我也能告诉你这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基督徒。因为这些行为反映出来的不是爱，而是自私，他们是我们个人以及教会属灵成长的绊脚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切慕灵奶，要像出生的婴孩渴慕奶般，去深深的渴慕神的话语。正如肉身的婴儿本能的要吃奶来长大，属灵的婴儿也当饥渴神的话语。我记得一位常来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周间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要离开你的教会了，我们全家都不来了。我说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遗憾，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你的讲道不能喂养我们。我说，哦，听你这么说真的很难过，我很抱歉。我说，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你周间多久读一次圣经？他诚实的回答是，从不读。他说，我期待你主日讲道来喂养我。我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即便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讲员，当然我不这么认为，我也不能一个礼拜一顿就能把你喂饱。你不是一个星期才吃一顿饭，你天天都要吃饭。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在神的话语里，不管你听谁的道，你总会饥饿。我们对灵奶的渴慕是指一种强烈的渴望，深深的渴求，而不是对圣经的一种泛泛的兴趣。这不是说只要今晚没有我最爱的冰球队的比赛，我就读一下圣经，或者只要今晚没有播幸存者的节目，我就翻翻圣经。那个节目真是魔鬼的节目，请为我妻子祷告，她每周都追着看。追求属灵的，人的智慧、世界的智慧，总是夹杂着一些错误，而神的智慧永远永远都不会错。神的话语能提供最纯净的属灵的养分，来促进我们的健康成长。关于灵命长进，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它意味着减法和加法 新约的其他部分称之为脱去和穿上。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时，有些事情我要脱去，就像我之前分享的我的脏话还有其他我要脱去的东西。但我的个人经验是，如果仅仅是脱去，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在脱去的同时，你必须穿上一些东西。我们立定心志，我要把生命中这部分除掉，我要对付它，这可能要花时间，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要除掉它。与此同时，我要通过穿上来做到更多祷告，更多默想，更多时间在神的话语里，找属灵的导师，诸如此类，我们要穿上一些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停止不良行为，这通常行不通，我们必须用那些根植于圣经的合神心意的行为来取代他们。所以作为活石，我们要抵挡灵命成长的阻碍，并且在第八到四到八节中说，我们要站立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上，作为活石不断长大。我们要站立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上，来到他面前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关系，不是说我们把生命交给主的那一天，我们就从耶稣那里取得需要的一切了，那只是一个开始。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结婚当晚对你的配偶说，哦，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我对你的了解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就没必要更亲密了，我敢肯定你今天就不会是已婚了。婚礼那天仅仅是个开始，一个起点，认识基督，向他降服，也仅仅是开始。之后我们要用余生在世上的日子不断地在他里面成长，成长成越来越像他。所以这不仅是最初的得救，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断地靠近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稳固的保障。活石展示了基督既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也是生命的赐予者。凡在他之上建造的，他都赐予生命。在第六节，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经文，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其他的圣经译本中，这句话往往被翻译为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神已经把基督作为我们门拣选的根基，凡信他的人就认识他，他们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2026年至今，对我和温迪来说，我们都在不断地被提醒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对此充满敬畏。52年前的昨天，52年前的昨天，我刚走出监狱。我已经保持清醒52年了，清醒并干净地活了52年了。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待过的那个康复中心，投票选我是第一个会再次喝得烂醉的人，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信心。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醉过。昨天我静静地坐着，可能有两个小时，不停地说，神啊，感谢你，我知道这不是我，我知道我能保持干净清醒52年，绝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有多强的意志力，更不是我有什么过人的智慧，这完全是神。我们察觉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吗？可你知道吗？那些不顺从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看基督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绊脚石 而不是防脚石。诗篇118篇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在我人生的前28年里，我曾拒绝它，这恰恰证明人的拒绝丝毫不能拦阻神的旨意。神曾被弃绝，基督曾被弃绝，但世人的弃绝绝不意味着神也弃绝他。你可能也经历过被弃绝，也许你不信主的时候被教会弃绝，我也曾经历过。一些人乐意对我们避而远之。防脚石这个比喻带给我们几个真理。首先，当我们把基督作为防脚石时，我们想到的是他为所有在他上面建造的人和事提供了稳固的根基。当我们把基督作为防脚石时，我们想到的是与他连接所带来的平衡。当我们把基督作为防脚石时，我们就会记得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根基。我们离了耶稣不可能刚强。作为被神拣选的活石，我们抵挡一切属灵成长的阻碍，并且我们站立在基督这块防脚石上。最后我正如在第9到12节所看到的，我们活出作为神子民该有的生命。你我作为信徒的身份与非信徒的生活方式之间，应当也希望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两者不应该有任何的共同点。世人因基督跌倒，但我们却领受认识到作为上帝子民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特权和责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意味着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这不是靠人的努力。我这一生从没有做过什么配得上神赐给我们家的一切。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意味着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就像以色列从万民中被拣选，教会同样是被拣选并属于神的。我们的行为像是这样吗？没有，至少我个人并非时时刻刻都能像这样。事实上，有些时候我对温迪说，你知道吗，有时我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有时都让自己感到非常沮丧。有尊敬的祭司，意味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拥有极其尊贵的身份。想一想，我们作为他的代表，扮演着祭司的角色，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并有责任侍奉他。圣洁的国度描绘的是我们作为教会的集体身份，虽然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但我们在神的统治下一起组成了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并顺服他。彼得还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强调一种专属的所属关系。我们不再属于自己，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因此我们属于神。我们是应他的旨意被分别出来，我们要宣扬他的良善、奇妙和荣耀。这就是我们新身份的意义，去告诉身边的人，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美好，他又是如何祝福我们的。展现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新身份的意义。我们被拣选，不是为了让我们有特权。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并不是我们赚得的。我们被拣选，不是为了享有特权， 而是要成为神的使者。我们被拣选不是为了地上的安逸，而是为了要传递神的旨意。看到刚才宣教士汇报在日本所发生的，真让人兴奋。显然他们不是被拣选去过安逸的日子，而是去服侍。彼得提到的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描绘了我们生命中的翻转，这让我们有东西可以分享，可以与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谈论。我们是神的子民，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从前在灵里是无家可归的，如今神把我们领回他的家，多么奇妙的事。我们从前是未门连续的，现在却因着神的恩典成了门连续的。我们本不配进入神的家，但借着神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我们成为神家的人。这些应当改变我们，当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身份，就应当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它应当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旁人，也应当改变我们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代表神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有反映出基督吗？其次是我们的沟通，我们有没有向人传讲耶稣？你看，我们圣洁的生活展现了基督改变的大能，世人看到我们的不同，也听到我们的不同。当年我成功戒酒之后，我的继父才娶了我母亲，所以他始终不相信我以前是个酒鬼，哪怕我母亲跟他保证那是真的，但他都没法相信，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去分享生命的见证时，神的荣美的属性就彰显在众人面前了。你绝对无法想象我因耶稣而拥有的喜乐与平安，当然也不是每分每秒都有，但我绝不会放弃过去52年生命中的任何事物。彼得用活石建造在活的房角石上的这个比喻，改变了我们对个人信仰和教会集体身份的理解。基督是根基，赋予一切建立在他之上的事物以生命、稳固和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拒绝拦阻我们的事物时，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长进。我们也通过神的话语来成长，我们在与基督我们的房角石的关系中找到我们真正的身份与意义。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有这份荣幸，也有这份责任来代表他，通过基督，通过效法基督的生活，通过与言语来分享他的荣耀。天父，努力活出你呼召我们去活的生命是多么大的挑战，但是天父，我们充满感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完全是因你的大能，靠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谢谢你吸引我们归向你，吸引我们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国度，并确保我们有能力活出你呼召我们要活出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活石》。